今天是农历年的初六，这是刚才在广东堂他们提醒的，也是啊，等于是我很高兴的回家回娘家过年啊，跟家人团聚，所以心中非常的高兴啊。那也很高兴昨天参与了阮大端长老啊，接着张牧师啊，继续在这边啊参与主任牧师这个职分的侍奉啊，在这新的开始，也愿神赐福，让教会更蒙神带来的福分。所以我就想，主耶稣到地上来，第一次行的神迹，里面有很多可以启发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启发我们属灵生命方面的追求。这一个各位都很熟悉，约翰福音记载很多耶稣的神迹，这个神迹都有意义的，神迹变成一个记号，把主耶稣要做的事，把主耶稣教训的一些重点借助神迹先显出来。举几个简单例子，比方五饼二鱼的神迹给大家吃饱了，那为什么犹太人所看重的物质的食物，耶稣要把他们转变过来？因为吃完了之后，他们老想吃饼得饱。耶稣说，旧约的时候借着摩西，神赐下玛拿，虽然吃饱了还要饿的，神所赐真正生命的粮，天上的粮，乃是主耶稣自己，要信靠主耶稣，接受主耶稣，就不会饿，就能真正的饱足。神迹带来它的意义，主耶稣医好38年的瘫子，然后宣告说，子怎么做事是照着父的旨意，所以父行什么子也行什么，父与子同等，借着这个神迹让人敬畏爱主耶稣和爱圣父是同等的。那么主拉撒路死里复活，耶稣就讲，我就是生命，我永生，生命在我，复活在我，认识耶稣就能有那复活永恒的生命。一个神迹都会带来它重要的意义，第一个神迹特别有意义。各位知道耶稣行完水变酒第一个神迹，接下来不久就讲他第一篇的道，第一篇的道就是跟尼哥底母讲重生，不是教导教得好，尼哥底母希望耶稣来继续教导他们，有更好的教训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主耶稣要告诉尼哥底母的是，人生命必须改变，不是改善生活就可以，不是修养行为更好，乃是生命变更。第一个神迹显示什么？水是一种的生命，必须变成酒才能让人满足。水永远是水，若没有耶稣的改变，水是水的存在，经过耶稣的改变才能有酒的存在。耶稣借着水变酒第一个给人的启发是生命改变的原则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因为今天的世界，不管宗教不管哲理，所寻求的 只是改善我们的行为，改善我们的生活。唯有基督的信仰，耶稣基督来了，带来的是改变人的生命。等一下我再详细说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从神迹带来的原则启发，生命改变的原则。那接下来，当主耶稣肉身的母亲告诉耶稣，希望耶稣想办法，耶稣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一个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了10次类同的话，各位可以回家慢慢的去看。那等一下我就要说明，主耶稣显他的荣耀有目的的，他后来行了，显出他的荣耀，门徒们就信他了。那主耶稣显荣耀的原则，也是等一下从水变酒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的。那第三个，主耶稣把水变酒，但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是仆人们先把水缸装满了水。虽然耶稣可以自己变出水，他不变，水缸若没有装满水，没有办法水变酒。说的没有办法是主耶稣不要这样做，所以仆人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，必须把水缸倒满水，然后仆人所不会做的水变酒，耶稣就要做。今天跟各位分享三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生命改变的原则；第二个重点，主显荣耀的原则；第三个重点，侍奉参与的原则。愿神赐福弟兄姊妹。那么第一个，生命改变的原则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主耶稣降生到地上的目的。地上的宗教是改善生活，是让人做良善的人，是靠自己的修养修炼来成全。耶稣到地上来是要改变生命，让人做新造的人，这一切是靠神成全，因神的恩典让人可以成为新造的人。这新造的人是生命的改变，当生命改变，自然生活改善，生命越丰盛，生活越美好，越能在地上把良善活出来。地上的哲理，地上的宗教，都是靠自己的本事，靠自己的努力，靠自己的修炼来成全。我们中国人受到儒家思想2500-600年，核心我们都会背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然后有定静安虑德，怎么样从格物致知，正心诚意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这一些是很好的道理，我们都认为世界上要讲这一种理论道理，我们讲的最好。孔老夫子一直传下来都是最顶尖的，所以今天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，要学习我们儒家传的思想。但是非常难啊，非常难。在明明德，主要的明德讲什么？就是讲仁爱的仁，我们这个仁爱堂的仁，这个仁字，这个仁就是爱人，这个爱人从消极一面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从积极一面，己欲利而利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 追求一种爱，追求这个人，这个是人的内心的明德的重要的部分，所以可以杀身成仁，连我们生命都比人次要，这是传统来的我们的观念。那怎么去明明德，明这个人？所以我们就要几个步骤，我想各位都知道，第一个基本步骤，所谓孝悌也者，是人之本也。在家里面学，儿女学孝顺父母，这是人的一个根本。弟兄姊妹学相爱，这是人的根本。如果弟兄姊妹不相爱，儿女不孝顺父母，讲不到外面去，什么都不用提了。所以把人当作一种美好的天性，这是我们的观点了。天性以至于产生三字经，各位都会背，人之初下面是什么？性相近。以后呢，不会背的人回家好好重新努力啊，这是最基本的，我们从小都要背的嘛。那人之初里面 有这个本善的性啊，但是以后在这个许多许多恶的环境里面，恶的作为习惯里面，以后渐渐就越来越差了，越不同了啊，那就产生很多很多问题。那怎么办？所以儒家思想很注重的一个，就是你要克己复礼啊，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我们怎么能够克己，能够复礼？所以孔子说，那就是要教，要学。他说我没有别的，我不会别的，我是诲人不倦教，然后是不断的学而不厌，要学。若是为圣人，圣和人则无其感，我只是学不厌教不倦而已。但是孔子自己知道这个不行的，靠自己本事怎么行？靠自己努力做不到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他在自己《述而篇》里面这样说，他说：“德之不修啊，这个道之不传。今天困难是什么？问题是什么？是因为文艺不能习啊，知过不能改，吾之忧也。我明明晓得什么是正路，我不能够跟随。”我明明知道什么是错误，我却改不了，这是他的忧心啊。其实2500年来我们都受这些教育，从小都要背，可是世风日下，请问人心怎样？鼓了也没用啊，鼓的都是一样的嘛，人心改不了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感谢神啊，你要靠自己修，你没有办法的，你会灰心，你会丧志的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干什么？来了要把水变酒，不变不行的。尼哥底母就是追求伦理道德的一位代表人物，他自己是细读详读精读圣经旧约，才能成为那么好的一位拉比，追求的是人间道德的美善。看到耶稣，主啊，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，来教我们的，再教一点吧，教更好的道。耶稣说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你不重新得到生命，你是见不到神的国，进不了神的国啊。在座如果有亲爱的朋友啊，可能你很努力靠自己，很多人都说，我哪里是罪人啊，我从小凭良心啊，我凭到今天还凭良心啊，你说我罪人，我就是受不了啊。如果你有这样概念，你要知道人的良心已经受到亏损了啊。良心好像什么？ 好像我的眼睛一样了。如果把眼镜拿下来，我就看不见你们了，看不清楚了，我近视眼了，我受了亏损了，虽然还存在，却不能正常的发挥功能了。那怎么办？我要想办法让眼睛好起来。所以我过不久回到我的家，我要去找医生开我的白内障了。白内障就是把里面的水晶体是吧？反正眼睛的晶体给它弄掉，换一个晶体但是这只是暂时的而已。耶稣说不是改善而已啊，你要再听一些伦理道德高深的教导，教了半天改不好嘛，改不好的。要求主让我们生命得改变，你生命要不改变，我们一切都要归于突然。至终我们会跟保罗一样的叹息。保罗怎么叹息，我等一下再讲。中国人也受佛教的影响很深。你到国内去看，现在佛教的庙宇很兴盛呐。有的时候我看了很难过啊，因为在那边跪和拜的竟然大半都是年轻人呢，以前都是老人家、老头子、老太太，现在都是年轻人在那边拜，根本搞不清拜什么啊。但是这是传统的影响，影响人的心灵，到今天还没办法改变。其实佛教原来是一个哲理啊，它佛教是什么哲理？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嘛，觉悟就是佛，人人都可以觉悟，所以人人可以成佛。我们死掉释迦牟尼啊，他是现在尼泊尔一个小王国里的公子嘛，王子啊，活在王宫里面这么舒服，到了29岁，出去的时候看到人间百态，生老病死，简单一句话就是苦了，人生苦海无边，苦海无边，他自己想怎么能脱离这个苦，所以他就离开王宫了，跑去修行，坐在菩提树下，左思右想，不能够得解决，大概想了6、7年吧，6年之后，觉悟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人生，明白了所谓的他的大道，以后他就成佛了嘛，就劝大家要去觉悟。所以佛家重点讲四圣谛，讲八正道。所谓四圣谛，四个最重要的真理啊，第一个苦，人间什么都是苦，人生生老病死，苦海无边。为什么苦？第二个就是急，因为欲望太多，集合了各种的欲望，就有了苦。第三个就是灭，怎么能不苦？把欲望灭尽，苦就除去了，欲望怎么灭尽，所以就产生了怎么破除人生的执着。一种是对于自我的执着，我执；一种是对于世间的执着，那叫做法执。要除掉我执和法执，怎么能够除掉？你要觉悟，觉悟到一切都是空的嘛。所以，如果你姓孙，名字要叫什么？你们都不会啊！我从小看《西游记》啊，哇，那这个孙悟空厉害得不得了哈！要悟空啊，什么都要想空，四大皆什么？地水火风四大皆空，还要五蕴皆空，色受想行识都要空。当你真的一切想空，知道不过是一切因缘和合而有的万有啊，万有终要归于虚空。那你对于钱有什么关系呢？权、位、名、利，从这个角度，然后你要去修八正道。啊，八正道什么正见、正思、正语一大堆，要修。归根究底，还是靠自己。自己去修，所以很有名的话， 叫做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什么？在个人呐、啊。为什么这个修成大和尚，那个搞不来不来啊？不行。这一种原来是个哲理，当然以后加上各种的偶像崇拜啊，越走越偏。人在地上要寻求一个生活上的改善，要寻求美善的德行，要寻求脱离欲望等等的残累，靠自己的修炼，这就是人的悲哀，人的悲哀。各种宗教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虽然有一些略略不同，比方回教吧，它强调五功啊，念功，还有礼拜功、斋戒功、苛捐功、朝圣功，把这些功都要修好，自己去做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地上人的追求、哲理、宗教，希望改善我们的人生，希望改善我们的生活。归根究底是靠自己，不管哪一种方法，靠自己变来变去，水永远是水，变来变去还是水。唯有主耶稣来了，才有水变酒的可能。当靠自己的时候，保罗留下很有名的一句话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，请各位说，希望你们没有人讲由得我啊，只有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啊。当我要为善的时候，就有恶与我同在。既然我所喜欢的善我不做，我不喜欢的恶我做，可见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肉体中的罪做的。这个罪的律在辖制着人。今天世人的悲哀，都想为善，都想靠自己力量能够改善我们的人生，可是改来改去一句叹息，我真是什么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其实中国人早都知道了，从尚书里就讲了，一直讲到现在，讲什么？讲知易而行难啊。中国古代讲知都是讲伦理的知，不讲科学的知。讲科学的知就变成知难行易了。讲伦理道德的知，都知道要诚实嘛，常常却不诚实；都知道要爱人，却会恨人，纷争；都知道要圣洁，却活不出圣洁。人知道的跟行的是差很远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到了王阳明先生，特别强调知行要合一啊，既知就要既行。可惜啊，我们知道知行要合一，仍然是行的不合一。要能合一就好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人的生命已经在罪的律辖制之下。这个罪的律在我们肢体里面，是超越过我们想立志为善的心，行不出来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保罗一个很好的回答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神赐下他的爱子，道成了肉身，不但传讲神的道，更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。死在十字架，消极的一面赦免一切罪过，承担一切罪过；积极的一面，他的生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 就结出什么东西？许多籽粒。请问在哪里？在这里吗？你们不是啊？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，结出许多籽粒来了。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：人子来要叫人得什么的生命，并且得更什么丰盛啊！这个话要好好记住啊！一个得生命，一个得更丰盛啊！主耶稣到地上来，继续不断要改变我们，让他的生命丰盛成长。我去年10月啊退休了，虽然退而不得休啊，可是总算退休了，责任已经放下来，所以我有很多机会跑来跑去啊，走来走去啊，讲得不好听，玩来玩去啊，走来走去。我上个礼拜啊在大陆走来走去，朋友就带我去参观一个地方，中国出产银矿最多的地方，叫做银都，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啊，银都，银器啊，金银铜铁的银，啊，看，然后参观一个他们的小工厂，然后看他们的很多展示卖银器的地方，叫做鹤庆这个小地方啊，地方，哇，看得我很有感慨。那个银器的工厂，他们有那个银矿，哇，银矿我都拿起来，很重的银矿，然后就有人在那敲打，啊，炼，慢慢把它打成什么形状，打成什么样子，花很多功夫，然后摆设到展览去卖。我看的时候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那个真是打得很精巧啊，那些人真有本事，是用手打的啊，不是机器打的。以后我才知道，原来鹤庆也产黄金黄金少，量少一点，银器很多，银最多啊。然后看到黄金，发现，哎呦，黄金打出来的更漂亮，更漂亮。银器打得已经很漂亮，打得不错了，经过千锤百炼，打得很漂亮。不过后来一看黄金的店，哎呀，黄金更漂亮。啊，我请问姐妹们了，如果你看到一个银子打得手镯，一个黄金打的手镯，请问你选哪一样？姐妹们，你们都不选呐？你们姐妹太属灵了，哎呀，这个张宏牧师太厉害了，哦，给他们训练这么属灵啊！姐妹们啊，到底要黄金要银子啊？哦，你们算诚实了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我说你们不诚实哈。我看着都喜欢黄金呐，哇，金金闪闪，亮亮的。但是我就想，如果你是银矿，那一些巧匠再怎么打，再怎么做，做出来的仍然是银器啊。唯有黄金，它本身是黄金，那一些巧匠经过锤，经过打，它就是黄金嘛。这是不一样的。今天我们世界上的人，如果用这个比喻的话，我们永远是什么矿啊？银矿嘛，你是银矿啊。奇怪了，若哥弟兄姊妹怎么都笨起来，都不会答了。请问你们是什么矿？再怎么敲，再怎么打，还是什么样的产品？还是银的嘛？还是银的。看到那个黄金的产品，特别是99.9啊，他们标明的嘛，99.9%，大概他不敢写100%，因为很难100%。哇，打出来真漂亮！请问主耶稣来了，不但会把水变酒，还会把银变什么？各位是银是金？感谢赞美主！哎呀，又要归功给张宏牧师了哈。 你可以荣休了，因为哈，都是黄金呐、啊，感谢赞美主啊，上下都是黄金。不但银子会变黄金，连石头都可以变嘛。我们中国成语不是砭石成什么啊？如果各位你们说我不是银子，是石头，也不要怕啊。主耶稣也能把石头变黄金啊。不过后来我又看那个金殿又有不同，他说我们这边有几种金，99.9%的，还有一种叫做砂金，叫做粗金，这个以前我都不懂的，我哪里懂这种东西哈？我还跟我们介绍，他说那种是很大概只有10%到20%的金，看起来也是金，要经过再炼，再经过怎样的炼才能变成99.9%？20%的金也亮，99.9%的金也亮。请问在座各位，你们是20%还是99.9%？请回答。很多人答20啊，那你们也了不起，很谦卑啊，啊，因为要恭喜詹牧师了哈。你看这么谦卑的弟兄姊妹，你们不止了，都很亮了哈，这个非常好了，不到99.9%，大概也89%了，还要再锤。还要再打，主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什么都要丰盛起来，极其的丰盛，极其的荣美。当每一位满了主的荣美，教会就充满主的荣光，照亮在 Somerset， 这叫 Somerset 吧，我都忘记叫 Somerset 哈，不但照亮 Somerset， 整个 New Jersey， 然后整个美国，然后到整个世界，闪闪发光，大大的亮光，能够让神的名得荣耀。愿神赐福啊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。现在讲第二点了。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主显荣耀的原则。主耶稣的母亲跟他说：“没有酒了。”没有酒了，那主耶稣说：“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啊？”原文是“妇人”，我们中文翻成是“母亲”。当然，这里有很多讲解的意义，我不重点不放在这里。玛利亚知道耶稣是谁呀、啊？因为怀胎的时候，天使就讲了嘛。玛利亚说我没有结婚怎么会怀孕呢，天使说是圣灵来的。所以玛利亚从小照顾 baby 耶稣，注意他，特别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上圣殿，耶稣说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。主耶稣虽然孝顺，在家里面尽他做人子的责任，可是到了出来传道，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之后，我相信玛利亚知道这他肉身所生的这一位是不同凡响的神的儿子，要请耶稣帮忙。神的事情任何人不能干涉的，连母亲在内，耶稣做他的事，耶稣行他的神迹，这是神的权柄，不是人的权柄，不在人的管辖。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这一句话你去读约翰福音10次出现类似的话，时候到了等等的话。那么是什么呢？其实都是讲一个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啊，我好像有打出来这个经文啊，在约翰福音12章，按父的时候是什么？那里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 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主耶稣讲来讲去，他最重要的时候，他最重要的神迹，就是他的受难与复活。这是基督徒所最需要理解，所有朋友最需要理解的。如果想知道神迹，这是神迹的核心。其实第一次的讲道讲重生就讲这个了嘛。当讲重生的时候，讲来讲去尼哥底母老听不懂啊，听不懂，人都老了，怎么进母腹再生出来？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上帝要重生，重生也是如此，但他还是听不懂。听不懂以后，主耶稣最后讲一个比喻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摩西举蛇的故事，尼哥底母马上就懂了。旧约他是精通的，所有故事他都了解。摩西举蛇代表两个重要的意义，一个是人被神光照悔改认罪，一个是人得神指引信靠他的救法，就是悔改和相信，就是摩西举蛇的意义。因为以色列人被摩西，神借着摩西带出埃及到旷野，应该感谢神，感谢摩西，因为旷野走路艰难，他们就埋怨摩西，最后棒赌神，神就允许旷野的火蛇咬他们，咬了之后就死了，没有药可以治。那些被咬还没死的人，快要死的人突然就悔改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得罪神了，我们要向神承认认罪，就找摩西了，请摩西去祷告。摩西真的去祷告，神说好，我要赦免你们的罪，但是要医治你们的话，要相信我的办法。办法是什么？叫摩西用铜打一条蛇，用竹竿挂起来。快死的人看这个蛇，你肯抬头仰望这个蛇，你就好了。那一些一听完之后相信神的救法，赶快看，仰望铜蛇，真的就好了。就是这个故事的重点，一个知道自己错了，向神认罪悔改，然后照神的办法看这个铜蛇就好了。你要不看就不好，不悔改认罪也不会好。主耶稣就把这个重要的意义就放在第一次讲道，这样子来信靠耶稣的就必得永生了。所以主耶稣到地上第一篇讲道就讲十字架，就讲他的时候，他的时候是什么？他要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埋了死了，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，他要被钉十字架，人子被举起来，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。神行神迹不是为他自己，主耶稣不为自己行神迹。魔鬼三次试探耶稣，第一次把石头变饼吧，饿了四十天了，很饿，如果要满足自己，石头就变饼了，如果要满足自己被人尊崇，殿顶就跳下来了。主耶稣都不做，地上万国的荣华只要拜魔鬼违背神的旨意就可以，主耶稣都不做的。主耶稣也不肯求自己的荣耀，他不是在法利赛人面前、撒都该人面前、敌对他的人面前，耶稣说我就不再行神迹了。耶稣在家乡给人咽气， 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也不行神迹了。主耶稣行神迹是按父的时候，要把父的心显明出来，要能真正让人得益处啊。这一个神迹所启发的，主耶稣要把人带到生命改变，因着主耶稣的救赎，唯有生命改变，地上其他办法尝试了，你可以尝试，当你发现有更好的办法，有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来替人的罪而死，替你复活，把复活生命给你，这样更好的办法，你就放下你自己的办法吧，好好来信靠耶稣，来跟随耶稣，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喜乐，人生的满足。因为当时是酒用尽了，酒或者可以代表一种的欢乐，婚宴里面都要喝酒啊，让产生一种欢乐的气氛，可是人间的欢乐很快一下就没有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了。我们不能控制我们的人生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，甚至下午发生什么，在人生的路途上面常常忽然酒用尽了。但是若有主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，你就不用怕，因为那上好的酒在后面，耶稣能够变出来，耶稣能够让人内心真的满足，真的喜乐。看一篇报道，联合国啊，调查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的快乐指数最高，根据什么调查？好几个因素，比方说根据收入多少，这是联合国的标准哈，根据你的职业就业情况，根据你的健康状况，根据你的财富累积，根据你的休闲活动，根据环境的卫生，根据婚姻的情况，根据社会的治安，根据医疗的服务啊，等等等等，就定下一些哪一个国家快乐指数最高啊，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调查了啊，那我其他的我不讲啊。曾经有一年啊，得第八名的跟第八十八名的两个国家是非常强烈对比，得第八名的是不丹这个小国，在中国西藏的南边，小小的国叫不丹，很小国家。那么第八十八名的是日本，这个经济大国，我就很奇怪啊，怎么不丹这个小国，他们的所谓的GDP 啊，所谓的全国的这种生产的指数啊，才1400块，平均人才1400块，而日本是超过26倍，3万多块。可是日本第八十八名，不丹得第八名，我就去看到底为什么。上面说不丹是贫穷但是快乐，日本是富裕但是痛苦。日本富裕是富裕，生活紧张，大家拼命，工作非常辛苦。我在日本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很多做丈夫的都是下了班到酒馆先去喝酒，喝得大醉再回家。如果有日本来，对不起啊，这是他们告诉我的。压力、苦闷、烦恼，钱财很多。但是不丹这个小国呢很有意思，这个国家很多很多免费，什么免费？教育免费。你说那不稀奇啊，教育我们也免费啊，他不但是到中学为止， 大学都免费，不但大学都免费，如果你大学读得好，申请外国留学，留学的费用政府都帮你出，这是不丹这个小小国家，人不多就是了。哇，医疗也免费，看病免费，凡是种田的人，那真的是耕者有其田。虽然年平均 GDP 才1400一个人，这么少，日本是3万多啊，却排名里面差很多。不过这个会变的，啊，过一段时间再一看，结果日本排到50几名，不丹排到70几名去了，这会变的。总之，世界上的酒有用尽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酒用尽了。你所依靠的，你所追求的，你所认为的满足，一下就没有了。唯有不会改变的满足。你跟上帝和好，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十字架的救恩，耶稣流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，让你与神和好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你跟天父的关系越来越美好，你在地上过了几十年，欢欢喜喜回到天家与主同在，那样的喜乐，地上再大的变化都不怕，突然的灾难也不会影响你。你在地上真的有主同在，极其美好。离开世界与主同在，4个字，请大家说，好得无比啊！所以地上又好，天上更好。希望我们都有主耶稣在心里掌权，主耶稣在心里引导，主耶稣在心里做主啊！不但得生命，并且得得，大家说。神赐福若各弟兄姊妹。哎，我还有一点没讲啊，第三点还没讲，好像我要下台了。我看看时间，12点15分，几点下台我忘记了。好，简单讲完最后一点啊，简单讲完最后一点，侍奉参与的原则，这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启发。因为我也常常想这个，很有意思啊。主耶稣能把水变酒。考你们，能不能一句话，水缸里面就满了酒，能还是不能？他做不做？做不做？他要做了，那仆人没事做了，那水都满了嘛。主耶稣不做啊，主耶稣叫仆人们把水缸倒满酒。水变酒我们不会啊，水缸倒满，哦，不是倒满酒，我讲错了是吧？倒满水，倒满水，倒满酒不行了，倒满水，变水变酒你不会呀、啊？倒满水会不会？做不做？又要恭喜张牧师啊，真是了不起啊！你看这几年就把教会带这么好啊。但是我要真的问你啊，做不做啊？做了没有？好吧，好好回去。古时候打水还不简单了，啊，现在自来水一开，管子一接就好了嘛。以前要去井里打水，或者到河边打水啊，要挑两个担子，对不对哈？前面一个桶，后面一个桶，啊，平衡嘛，啊，然后把倒到这个水井里面去拉上来，然后打水，装了水倒水，不容易啊。今天上帝的工作很多很多，啊，感谢主，神恩待我，每一次回来都很高兴呢，啊，因为看到上帝赐福弟兄姊妹，赐福教会啊。不过老是发现怎么还有空位在第一排，第一排坐的都不是正常的了，那是正常都不坐第一排，第一排还空的。下次我若再有机会回来。希望第一排不要空啊！你们座驾也要把第一排坐满啊，不然我都要讲你们了啊！ 讲你们没有好好干什么？庙号倒水，对了，你水不倒，不倒就空的，好好倒水它就满了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再问了，倒不倒水？下次回来前面满不满？感谢主，你至少给我装一装嘛，哈，把一些人排到第一排来哈，老看每次回来第一排都是空的。哎，我们那边就不一样啊，第一排都坐满的，因为规定了，长老牧师都坐第一排。哦，你们都长老牧师跑出去外面讲道去了啊，所以这不怪他们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教会事工很多啊，很多都缺少人倒水嘛，你老不倒水，主耶稣就不变水啊，不变酒啊，不变酒位置就空的嘛，你去倒，好好去倒，大家都倒，那就上帝就奇妙工作就兴旺了，大能就彰显了。圣经太多这个例子了嘛，太多例子了。主耶稣等人先做一个该做的事，你的责任要尽了。五饼二鱼，五千男士可能五千女士加小孩，10000多人吃饱，吃饱。主耶稣在等了，等什么？等那个小孩把五饼二鱼献给耶稣嘛。小孩没有献的时候，耶稣一直不变呢，拿了五饼二鱼就变了。各位都有五饼二鱼，希望能够陷在主手中。拉撒路要从死里复活，主耶稣到了坟墓门口，叫门徒们把石头滚开来。主耶稣可以一句话，石头滚开了。当门徒们同心合意把石头推开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主耶稣在等我们呢，好好去倒水，五饼二鱼献给耶稣，同心合意推开石头，必看见主的荣耀显现，必看见神做奇妙的大功。这就是参与侍奉的原则。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。我有机会好多次以前去过温州，我很感动，中国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，大概大温州是800万人口，基督徒1/10，80万。上帝真的很赐福。有一位老弟兄跟我说，黄牧师，你知道温州教会怎么开始的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温州教会的开始是一个单脚的宣教士，我们叫他独脚的牧师，真的一个脚。他说是一位英国单脚的牧师，他的名字中文叫做曹雅芝还是曹子雅，他没打出来。哦，打出来了，独脚牧师曹雅芝，他是这个 George Stott。 戴德森1965年开始办内地会，到处宣召人。戴德森活的时候就有1000个左右的宣教士参加内地会。有一个人非常想参加内地会到中国宣教，就是 George Stott曹雅芝，他就去报名，结果内地会说你一个脚怎么去啊，把他取消，不让他去。他第二次再报名还是一样，你不能去，太辛苦，你一个脚不行。第三次再报名，这一次戴德森亲自见他，说这个人怎么拒绝2次都还来，然后就问他说，George,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？他说因为有2条腿的人不大愿意去， 所以神感动我一条腿的人，我要去。戴德森大受感动，说好，你参加内地会。到了中国，第一个就派到温州，派到温州，他跟他太太去了。当时很封闭，不愿意跟他们、跟外国宣教士接触，温州那些人，所以他们想什么办法呢？先办学校，办托儿所，办小学，办了没人来，然后说免费送你们孩子来，免费还没人来，为什么没人来？他们就谣传，说他们基督徒啊，常常喝血吃肉，这是我们薄饼圣餐嘛。他说小孩不能去啊，去了给他们蒙了，蒙了之后就杀了，吃血喝血吃肉，千万不能送去。所以曹雅芝夫妇在那边搞了半天没有人来，结果以后说你们肯来的话，补助你们一个银元，银元很大那个时候啊，因为贫苦的家庭，结果有一个家庭真的把小孩送来了，送来免费读书，免费吃饭，还带一个银元回家。以后邻居一看，哎，他没被吃掉，哎，没有被杀，以后第二个来，第三个来，以后慢慢的这个小学托儿工作就做成功了，然后影响家长，家长慢慢就来了。这是他们当地一位老人家告诉我的。我说，哎呦，我回去好好查一查，以后就去看了一些资料，真的这一位了不起的宣教士，在中国20多年埋在温州，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，以后结出许多子弟来。今天光是在温州80万左右基督徒啊，虽然有难处，不容易，然而神在做工。我们有两条腿，有两只手，如果你肯倒水，水变酒；如果你肯献五饼二鱼，1万多人吃饱；如果你合力推开石头，拉撒路死里复活。上帝乐意我们参与他那伟大奇妙的工作。愿神赐福各位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你差遣你爱子主耶稣到地上来，借着新的神迹，借着真理的教导，让我们明白主耶稣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要在十字架的荣耀中成就伟大的计划，也愿意我们能够参与在主的奇妙大功里。愿你赐福在若歌属你的子民每一位，紧紧跟随主耶稣，让主耶稣奇妙伟大生命借我们彰显，奇妙伟大的圣功借着我们一同成全。一切荣耀颂赞归于圣父，归于主耶稣，归于圣灵。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